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8，北京中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王沪宁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传承红色精神。
今年上半年电影票房超292亿元，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攀升。
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预计将美国债务上限进一步提高5万亿美元。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昨天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研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会议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要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发展海洋生物医药、生物制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推动海运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积极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要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合作。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持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对此，广大党员干部深有感触。北京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世新：
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首善标准，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紧盯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感受到转作风树新风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甘肃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徐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用五个坚持总结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做法经验，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要忠诚履行肩负的职责，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河南焦作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惠康表示，要按照总书记讲话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纠治四风顽疾，
创新保障落实专项监督机制，严查不落实背后的责任作风和腐败，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学员杨一凡：
坚定理想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作为基层党员，我们要学习弘扬古文昌同志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强党性，勇担当，干实事，惠民生，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见。
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勇于直面问题，督促整改到位，狠刹各种不正之风，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取得实效。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洪昌：
我县刚刚连续遭遇两次洪灾，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我们就要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锤炼过硬的作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凸显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
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王晓红：
以学精神、强作风、促攻坚为主线，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来推动全院党员干部进一步改进作风学风，提振攻坚克难精气神，加快产出更多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为科技强国建设再立新功。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王沪宁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波黑主席团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稳固，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密切。 今年适逢中波建交3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茨维亚诺维奇互致贺电，中方愿同波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深化合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查马拉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他表示，波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波中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一大纪念馆昨天举办学思想、强作风、建新功、上海市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活动现场，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发布上海首个虚拟现实电影《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备案立项，将虚拟现实电影与红色文化主题相结合。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
我们用更多的方式去传播党的创建历史，依托数字化的工具，让我们不同的场域的观众感受到数字一大带给大家党的诞生地的魅力。
全国各地的党员和游客昨天来到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这里重温党史，感悟初心。纪念馆全新推出的秀水泱泱红船见证红船精神在嘉兴专题展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游客梁晶：
来到这里，然后来参观，来了解我们的红船精神，非常有意义，感触非常的深。
南湖革命纪念馆史料展陈部工作人员陈亚新：
展出了这20年来红船精神研究方面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展出了从2005年到2025年之间嘉兴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先进事迹。
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100多名新老党员昨天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平山县西柏坡消防救援站战斗2班副班长李泽帅：
作为老区消防救援队伍的一名新党员，我更要严格的要求自己，牢记初心使命，锻造共赢本领，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庄严承诺。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神山村，曾经这里是井冈山市最偏远的。
七一前夕，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走进井冈山神山村，实地感受记录革命老区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井冈黄桃、毛竹、茶叶等产业。学生张瑞：
今天亲眼看到了神山村村民过上了好日子，才明白这背后是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的。那么我作为一名农业专业的学生，我更加觉得肩上责任重大。
从本月起，离境退税政策实施，新增大连市和湖北省。随着政策实施向更多地区延伸，为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我国自2015年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政策，对于绝大部分商品按照含税价的 11% 退税，相当于将增值税全部予以退还。目前在大连有5家综合商场为离境退税首批运营单位，已初步认证41个品牌商户，完成了税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的系统互联互通等工作。大连某商场总经理杨天居向记者介绍：
在我们商场的话，也是做了这个围绕离境退税流程包括导引的一些标识跟备注，在各个门店端的话都是下行了相关的这个培训。
湖北此前也公布了全省第一批57家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名单，这些商店涵盖高端时尚、生活超市等多个业态，能够满足不同境外旅客的购物需求。今年以来，为更好满足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需求，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发力，不断出台相关政策。 其中将离境退税起退点从500元下调至200元，使得更多小额消费的境外旅客也能享受到退税福利。在各项政策利好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势头。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下一步还要不断提高离境退税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购物更满意。
可以推动退税商店增量扩容，丰富退税商品的供给，提高退税的便捷度，政策的效果呢，将会进一步的显现。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年上半年电影票房达 292.31 亿元，观影人次为 6.41 亿。此外，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攀升。截至昨天20:53，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今年上半年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2.91% 和 16.89%，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91.2%， 票房过亿元的影片25部，其中国产影片16部，外国影片9部。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题材创新，供给丰富，涵盖历史、悬疑、动画、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了丰富选择。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介绍，
今年暑期档的影片类型、形态、题材都还挺丰富的，都表明中国影视创作在表现当代中国人生活、表现历史故事的时候有了更好的艺术表现的能力。
国产影片方面，历史战争题材电影《东极岛》备受关注。此外，由《哪吒之魔童闹海》点燃的动画电影市场热度未减，暑期档将有《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二》等超过20部中外动画电影接连上映。纵观今年的电影市场，暑期档影片的上映情况将对观众的观影积极性和抬升全年票房成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国需以《哪吒二》为范例，通过技术创新与内容深耕激活内需，同时拓展海外市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等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方式的日新月异，倒逼我们投资创作者呢，进一步去提升电影的创作质量和水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推动我们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今年暑期档呢，也会交出一份比较漂亮的一个答卷。
近日，我国西南地区和北方大部多降雨天气，各地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月30号晚至7月1号。湖北恩施州咸丰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咸丰县城中心十字街、南门等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商铺和房屋被淹。咸丰县城区学校昨天停课一天。随着积水回落，咸丰县政府紧急调度全县党员干部开展清淤工作，调配排涝车、排水泵等装备200余台。在高乐山镇沿河路路段，工作人员从早上8点就开始清淤。咸丰县文旅局工作人员李全东：
这个泥土堆起来有60公分高，我们把中间清理出来，好让车辆过，再配合挖机把它从两边堆在一起。前面那个住户那个家电我们全部一台一台那个排出来的，还有前面住户里面好多污水，我们也是一下一下那个弄出来的。
截至昨天16时，咸丰县清淤工作已完成约1/3，今天将继续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咸丰县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石翠竹介绍，全县16000余名党员将坚守抗洪抢险一线，
组织群众排险，发动群众互助，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我们党员干部将一直坚守在一线，让群众全面恢复生产生活。
6月30日至7月1日，河南北中部、西部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出现暴雨、大暴雨。短时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猛涨，部分设施损毁，有群众被困。西峡县组织各种应急救援力量排查灾情、转移群众，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受损设施进行抢修恢复。西峡县太平镇党委书记马小林：
总共转移了7个村，142户，445人。我们主要是对电力、交通以及通讯等方面进行了抢修。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毛毯等1.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南阳、湖北恩施等地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白山黑水铸忠魂》，采制总台记者杨洋、葛少奇。
东北烈士纪念馆珍藏着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这把手枪的主人是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在特务刘德山的诱骗下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不料反遭偷袭，腹部中枪，重伤昏迷被俘后，赵尚志仍不屈斗争，壮烈牺牲，年仅34岁。
1941年10月，赵尚志从苏联回到东北，当时他手中的武器仅有一支步枪。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于文生说，赵尚志生前最后的这次袭击行动就是为了尽快扩大队伍，补充武器。
有的那个抗联战士回忆啊，说自己背着3把枪，因为每一把枪的子弹还不一样，咱们这种简陋的这种武器，而面对的是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关东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条件最为艰苦，3个“最”字道不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用血泪写下的史诗。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桂兰的女儿作家刘颖说，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冯忠云他在东北光复以后就出了东北抗联军14年苦斗简史，当时就提出14年抗战。
哈尔滨鞍山街23号是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的住所，如今依然是黑龙江省弘扬东北抗联精神艺术团的活动场地。李敏的晚年时光大多是和他创建的这支艺术团一起度过的。刘颖是李敏生前回忆录的主笔，他知道李敏心中更大的执念，
一直强调呢，14年抗战要进教科书，要让全国人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认可。
从2002年开始，李敏与东北三省众多抗联战士一起，推动把抗战14年正式写入教科书。2017年春季学期，14年抗战的表述正式出现在全国中小学教材中。在艺术团的日子里，刘颖结识了许多东北抗联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近年来，他深入全国多地采访，创作了东北抗联女兵杉杉、金达来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
要把东北抗联精神传给下一代。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随后，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展示国旗和区旗，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以及香港多所学校及社团组织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各界昨天举办渔船维港巡游、爱国爱港快闪合唱等活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马兴瑞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陈小江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4年诚信之星，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来自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基层一线，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2号探测器在轨拍摄的地月影像图， 包括天问二号探测器距离地球约59万千米拍摄的地球影像图和距月球约59万千米拍摄的月球影像图。两张图片都由天问二号探测器配置的窄视场导航敏感器拍摄，显示了良好的功能性能。
沪渝蓉高铁通太阳特大桥首座斜拉桥昨天合龙，为全线贯通创造了有利条件。跨越南通、泰州、扬州三地的通太阳特大桥全长 172.9 公里，是世界在建最长桥梁，未来将通过沪渝蓉高铁连通长江沿线六省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1号以51票赞成、5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所谓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法案内容包括延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于2017年通过的企业和个人减税措施，削减在医疗保险和营养补助项目的投入，同时授权在打击非法移民和国防方面提供数千亿美元资金等。参议院通过的这版法案还规定，美国从今年9月30号起将不再为电动汽车提供税收抵免等。参议院版本的法案预计将美国债务上限进一步提高5万亿美元，高于此前众议院版本的数额。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表示担忧。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7月1号一度跌至 96.50 下方，为2022年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最终收于 96.822。 由于参议院对该法案有较大修改，参议院通过的版本还需要得到众议院的再次通过才能提交给美国总统签字并成为法律。特朗普日前呼吁国会在7月4号前通过这一法案。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月1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乌方11个电子战基站以及多座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俄防空部队击落乌17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6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以色列国防军7月1号发布声明说，以军继续针对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展开行动，过去一天里以空军打击了加沙地带超过140个目标。巴勒斯坦方面称，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巴方至少51人死亡。
美国政府7月1号宣布，即日起正式关闭运营近64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于1961年11月，是联邦政府负责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专职机构。据美国媒体报道，长期以来，该机构以对外援助为名资助干涉他国内政等活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勇、王东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